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打死两名真主党要员，美以就报复伊朗进行磋商。
米尔顿飓风席卷佛州，至少10人死亡。
美国敦促中共克制，不要以国庆演说为由对台军演。
川普说支持结束对海外美国人双重征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访问了英法两国，希望获得更多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法新社指出，法国国家元首马克龙和乌克兰国家元首泽连斯基在双边会晤之前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握手。泽连斯基在会晤结束时说，停火不是我们和盟友讨论的主题，并说和停火有关的消息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马克龙则保证，法国将按照承诺继续提供援助，并强调了在一个旅的培训上和装备上所取得的进展。目前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基辅当局对美国支持可持续性的担忧。不过在伦敦的时候，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淡化了川普获胜的前景。他说他不担心川普当选总统，他相信美国无论如何都会参与其中，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乌克兰，也关系到美国自身。
周四，美国司法部宣布将对太阳能电池板公司 Ecosology 公司前营运副总巴库姆提起民事诉讼。这家公司是一家向美国进口中国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加州公司。巴库姆被指控向海关官员提供虚假陈述，以避免支付对进口太阳能板所欠的协调关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官网说，进口商有责任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让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能够评估商品所欠的适用关税，包括任何适用于商品的协调关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样有助于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诉讼指出，巴库姆把 Ecosology 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虚假归类为 LED 灯，他还向边境保护局虚报了进口太阳能板的 HTS 编码和价值，而且他没能确定适用于太阳能板的适当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诉状要求追回近30万美元的进口税和近80万美元的民事处罚。
38岁的网球红土之王纳达尔今年饱受伤病困扰，今年夏天连同巴黎奥运只打了7场比赛。周四，他突然在 X 上发文宣布，今年11月代表西班牙打完台维斯杯决赛之后，将正式从职业网球隐退。这一举动引发球坛震撼。听到蛮牛纳达尔即将隐退，三巨头之一的乔科维奇感触良多。他发文写道，一篇发文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尊重，以及你为我们这项运动所做的一切。你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开始打网球，我认为这或许是任何人所希望的最大成就。前球后沙巴连卡说，正如纳达尔所说的，一切都有开始和结束，我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他激励了每个人，总是如此勤奋，绝对值得拥有这些。沙巴连卡向纳达尔致意，他是我们所有人下一代现在球员的灵感来源，他就是传奇。
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1号揭晓，由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获得殊荣。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新闻稿，日本广岛和长崎原爆生还者组织日本被团协所推动的草根运动，通过原爆幸存者的证词，向国际提出绝不可能再次使用核武的诉求，并使各国对于相关规范和道德问题进行反思，因此获得今年的和平奖表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在包括日本被团协在内的团体奔走下，从1945年至今近80年来，国际间都并没有再次动用核武，强调这个事实令人鼓舞，同时也指出 由于俄乌战争和其他冲突的爆发，使用有核武器的大国再次表达出使用这种武器的意愿，相关发展逐渐令人忧心。备受瞩目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诺贝尔奖项，经济学奖会在14号公布。
华尔街日报周四指出，据前总统川普在给该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将支持避免对居住在外国的美国公民双重征税。此举表明，川普正在努力争取海外选民的支持。报道指出，美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制度，就是对美国公民的总收入征税，不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赚的，也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有这种规定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则采用根据居住地征税的制度。倡导组织海外共和党人的首席执行官所罗门·岳说，美国优先也意味着美国人优先，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他称赞川普支持为海外美国人减税，认为这是巨大的第一步。
中华民国现任总统蔡英文将于12号出访欧洲，期间除了在捷克有公开演说，也将到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会见欧洲议会议员，创下台湾现任元首拜访欧盟总部的首例。欧洲议会近年来积极支持台湾民主，力促欧盟与台湾深化交往。蔡英文总统任内积极推动与欧盟签署双边经贸投资协定，获得上一届欧洲议会议员多次通过决议，敦促欧盟行政机构展开行动。预计12号当天，蔡英文将应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的邀请出席年度会议并发表演说，并将到访欧盟总部所在地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入欧洲议会。6月改选后的欧洲议会新届期从7月份开始开议，蔡英文此行拜会新一届议员，预期将受到多位对台友好议员的欢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打死两名真主党要员，美以就报复伊朗进行磋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苹果发布了在苹果沉浸式视频中拍摄的新剧集、电影、电视剧和音乐表演，这些内容将在苹果 Vision Pro 上免费首发。苹果沉浸式视频是一种出色的媒体格式，它利用超高分辨率 3D 视频和空间音频，让观众置身于情节的中心。Submerged 是苹果拍摄的第一部沉浸式剧本短片，由奥斯卡获奖电影制片人埃德温·伯格尔编剧和指导，邀请观众登上二战时期的潜艇，跟随船员们奋力抵抗可怕的袭击。这部惊险刺激的影片展示了沉浸式视频带来的独特叙事体验。苹果营销副总裁说，苹果沉浸式视频让全球 Apple Vision Pro 用户体验到下一代体育、纪录片和音乐表演。凭借富有远见的导演埃德温的沉浸式电影 Submerged， 我们很高兴能够推出下一代叙事电影制作。
AMD 推出了新型人工智能芯片，直接对标英伟达的 Blackwell GPU。AMD 在周四的新产品发布会上说，这款芯片将在2024年底前投产。如果 AMD 的 AI 芯片被开发者和云巨头视为英伟达的替代品，那么这可能会给英伟达带来定价压力。英伟达的毛利率约为 75%， 而且其 GPU 在过去一年中需求旺盛。OpenAI 的 ChatGPT 等先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配备大量 GPU 的海量数据中心才能进行必要的处理，这就需要更多公司提供人工智能芯片。AMD 首席执行官 Lisa Su 在活动上说，人工智能需求实际上持续增长，甚至超出预期。很明显，投资率在各个地方都在持续增长。
微软周四宣布新的医疗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包括一系列医学成像模型、一项医疗代理服务和一套针对护士的自动化文档解决方案。这些工具的目的是帮助医疗机构更快地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并节省临床医生在行政任务上的时间。 行政任务是导致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根据美国卫生局局长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护士在文档上花费了41%的时间。微软健康与生命科学部门副总裁玛丽说，通过把人工智能融入医疗保健，我们的目标是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促进医疗团队的集体合作，提高全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整体效率。微软周四宣布的很多解决方案都处于开发初期或仅提供预览版。医疗保健组织将在公司更广泛地推广这些解决方案之前，对他们进行测试和验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亚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飓风米尔顿横扫佛罗里达州，伴随着龙卷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至少有10人死亡，几百万人断电。不过，这场风暴并没有引发人们所担心的风暴潮。请听报道。
周四，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说，佛州已经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坦帕湾地区似乎避开了引发最严重警告的风暴潮。不过他也强调，这场风暴造成的损失仍然相当严重。国土安全部长亚里杭德罗·马约卡斯在白宫简报中说，政府收到至少10人因米尔顿而死亡的报告，并补充说，似乎是龙卷风造成了这些死亡案件。德桑蒂斯表示，截止到周三晚上8点，佛州确认有19起龙卷风事件，当时正是米尔顿登陆的时候。国家气象局也提到，佛州一天报告了大约45起龙卷风，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当天，川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了讲话，他向遭受飓风海林和米尔顿影响的民众表示同情，他也暗示拜登政府反应不足。尤其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川普称政府在海林飓风过后没有做应该做的事。不过拜登周四对此回应说，有关受灾者的联邦补助只有750美元是错误信息。拜登表示，750美元不是全部补助金，那只是针对当前的需求发放的第一笔赔偿。拜登呼吁对手阵营必须停止这样做，认为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太不像美国人。而为了应对这两场罕见的飓风，拜登推迟了前往德国和安哥拉的行程。他和副总统贺锦丽以及联邦官员在战情室讨论救灾措施，并监督政府的救灾工作。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以色列周四攻击了加沙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确认打死2名真主党指挥官。美国周四和以色列就报复伊朗问题进行工作磋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可能下周访问美国，和美国防长进行讨论。请听报道。
以色列周四空袭了加沙一所学校，据巴勒斯坦官员说，有至少27人被打死。以色列说，这次空袭的打击目标是嵌入该校的指挥中心内的武装分子。以色列国防军确认打死了2名参与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的真主党指挥官。与此同时，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指责以色列向其阵地开火，并打伤了2名维和人员。美国对这一消息深感关切，要求以色列提供细节。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调查这一事件。11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在考虑报复德黑兰的选项。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将会是致命、精准和出人意料的。波斯湾国家忧心自身遭到战火的波及，正积极游说美国阻止以色列报复伊朗。路透社报道，3名消息人士指出，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已向美国表达不愿卷入战火的想法，且这些国家也不愿意开放领空让以色列使用。周三，在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进行了单独通话。美以高级官员说， 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重申了沙利文和德尔默在通话中达成的一些。据报道，以色列的战争内阁周四晚上开会批准以色列的回应措施。美以官员称，双方周四继续就以色列报复伊朗问题进行工作磋商，并将在未来几天继续磋商。加兰特可能于下周初前往华盛顿，继续与沙利文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讨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四发表双十国庆演说时，重申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美国国务院周四敦促北京克制，不要以每年的例行庆祝为理由对台军演。请听报道。
周四，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台北的总统府广场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为题，首次发表国庆演说，重申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他表示，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在当前中共对台湾军事和政治威胁日益增加之际，赖清德周四誓言将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并抵抗北京的并吞。另一方面，赖清德也以和解的语气提出与北京合作的提议。当天，美国多位跨党派领袖也纷纷发文对台湾国庆发表祝贺。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在我们10月10号庆祝台湾113周年国庆时，我要向台湾和台湾裔美国人社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而众议院中共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西则表示，我祝贺台湾人民一年来成功的民主政权移交和不断深化的美台关系。台湾不仅是印太地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相互关系也为双方带来了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的收益。我祝贺中华民国国庆日快乐。针对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13周年的相关谈话不应是北京进行军事演习的理由。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周四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台湾总统在10月10号发表讲话是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今年也不例外。我们不打算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但我们认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将例行的年度庆祝活动用作军事演习的借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动，希望讨论缅甸危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布林肯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动，希望讨论缅甸危机。
新一届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人权。
抗击俄罗斯威胁，北约核武军演下周登场。
极光多国现踪，强烈磁暴恐怕会干扰美国的飓风救灾。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举行了首次峰会，两人都承诺在2025年进一步巩固更好的关系。作为美国的紧密盟国，韩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一直在寻求深化安全和经济关系。同一天的傍晚，石破茂还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强。据日本外务省介绍，双方确认日中两国继续在全面推进互惠关系，努力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的大方向上保持一致。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石破茂表达了日方对南中国海、香港、新疆等局势的严重关切。关于台湾问题，石破茂说， 日方正密切关注包括军事活动在内的相关事态发展，并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至关重要。双方还就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朝鲜核导弹问题和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此外，他也呼吁中共早日释放被拘留的日本国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领袖们会面，谴责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日益危险且违法的行动。他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并希望与东盟领袖们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稳定。这场东盟峰会的另一大主题是缅甸，布林肯希望讨论缅甸越来越深的危机。他还呼吁坚定对抗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此前一天，中共总理李强10号在东盟峰会上呼吁深化与东南亚市场的一体化，但是并没有提到南中国海的争端。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直接在会上对李强说，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无法分割，东盟和中国不能假装在经济方面一切安好。据一份峰会的主席声明草案，东盟领导人9号重申了对南中国海的克制和尊重国际法的长期呼吁。
今年7月开议的新一届欧洲议会10号以540票赞成、23票反对、47票弃权压倒性地通过了对中国人权的谴责决议，内容包括要求释放曾获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和人权活动家伊利哈木·土赫提，并要求释放包括古利先·阿巴斯等被中共政府任意绑架拘捕的多位维族人士，关闭所有新疆集中营，指责其犯下人道罪行，带来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欧洲议会决议同时谴责中共政府在西藏、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所进行的人权迫害行为。此外，欧洲议会决议重申，欧盟通过了反强迫劳动法规，约束企业不得使用强迫劳动下的原物料或产品，并呼吁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进一步制裁那些涉嫌人权迫害的中共高官。当天，欧洲议会还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对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决议，谴责土耳其政府迫害独立记者和反对派人士，以及伊拉克政府修改身份法，从而容许同婚、涉及女权迫害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一场活动上提出了加强美国汽车业的规划，包括对车贷利息实施税收减免。他谈到，中国车企目前正在墨西哥建设巨大的汽车工厂，打算把那里生产的汽车销往美国。川普说要对这些汽车征收巨额关税。他还说将正式通知墨西哥和加拿大，打算重新谈判一个北美自贸协定，以应对就中国汽车的担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也表示，如果当选，他计划援引重新谈判条款。拜登政府上个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议禁止美国道路上的联网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开发的软件和硬件。拜登另外宣布，从9月27号起，对所有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新关税。川普则表示，将堵住中国汽车获准进入美国的漏洞。
太阳风暴引发的强烈磁暴来袭，美国、澳洲、英国、中国和日本等地出现极光。美国太空气象预报中心10号示警，严重的地磁风暴可能会干扰卫星通讯、电力网络和 GPS 服务，进而妨碍飓风海伦和米尔顿的灾后重建工作。太空气象预报中心说，已经通知基础设施营运者采取行动，减轻可能的影响。太空气象预报中心指出，日冕巨量喷发在美东时间10号上午11点17分冲击地球，扰乱地球磁场。地磁扰动情况也在中午12时57分迅速来到第四级等级。这场磁暴将持续到11号，而且可能达到第五级极端等级，这是磁暴的最高级别。今年5月发生的磁暴让美国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地区的农民使用的精准 GPS 系统失去功能，导致农民蒙受财务损失。
科罗拉多州一座废弃金矿的电梯周四发生故障，造成一人死亡，23人获救。据媒体报道，当天午后， 警方接到报警，克利普尔西附近的莫利凯瑟林金矿的电梯在距离地表大约152米的地方出现机械故障。警方说，事故导致一人死亡，其他11名电梯乘客先获救，另一个旅游团的11名旅客和一名导游仍被困在矿井底部。当天深夜，被困在地下300米处的最后12个人成功获救。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感到欣慰，同时向遇难者的亲友致哀。莫利凯瑟林金矿于19世纪开业，1961年关闭，但是这个家族企业仍在运营观光项目。这家公司的网站介绍了一个小时的游览行程，游客可以深入地下300米。网站说，游客可以看到岩石中的金矿矿脉，还可以乘坐地下电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抗击俄罗斯威胁，北约核武军演下周登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贸组织周四表示，随着各国央行降低关键利率，今年全球贸易的反弹速度将略低于此前的预期。不过，未来几年跨境商品流动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阻碍，比如石油供应受干扰、关税上调，以及各国政府进一步努力把贸易引离他们认为充满敌意或不值得信任的国家。世贸组织总干事伊韦阿拉说，我们预计2024年全球贸易将逐步复苏，但是我们仍然对潜在的阻碍保持警惕，特别是中东等地区的冲突可能升级。世贸组织现在预计，今年商品贸易量将增长 2.7%， 而4月份的预测为增长 2.6%。 随着全球通胀率下降，家庭购买力有望恢复，而借贷成本下降预计将鼓励企业进行投资支出。世贸组织把它对明年商品贸易增幅的预测从 3.3% 下调到 3%， 预计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均为 2.7%。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4%， 较8月的 2.5% 略降，为2021年2月以来的最小年增幅。美国9月 CPI 和核心 CPI 月增幅分别是 0.2% 和 0.3%。 总体而言，9月份的数据显示，通胀正在稳步回落到美联储 2% 的目标。在通胀形势好转之前，美国上周发布了一份就业报告，报告显示9月份招聘加速，失业率从 4.2% 降到 4.1%。 政府还报告说，4月到6月的第二季度经济以 3% 的年率稳步增长，在刚刚结束的七月到九月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可能继续保持大致相同的速度。对于美联储来说，上周远强于预期的就业报告引发了一些担忧，也就是经济可能没有足够降温以充分减缓通胀。美联储上个月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了半个百分点，这是四年来首次大幅降息，预计11月和12月将再降息1/4个百分点。多位美联储官员本周说，他们仍愿意继续下调基准利率，但会保持审慎的步伐，这表明进一步下调半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财政部长兰佛安预计将在12号上午举行记者会，彭博社针对23名经济学家、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超过 80%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财政部将在周六的记者会上宣布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针对刺激规模，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将落到2兆人民币左右。多数受访者预估，资金将以政府增发特别国债的形式提筹资，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提振消费者将是刺激政策的主要目标。中国在9月底宣布降准降息，以及计划下调房贷利率等一系列经济、金融和市场支持措施，带动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大幅缓解，股票一路飙升。但是在连续10天的涨势后，由于黄金周假期后，当局并没有宣布新的重大刺激措施，令投资人感到失望。中国股市9号重挫， 10号仍然持续剧烈波动。11号三大指数开低走低，有4800多只股票下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11月份将举行大选，经济学人期刊10号分析指出，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已经成为美国跨党派的共识，无论川普或霍锦丽谁当选总统，这个立场都不会改变。请听报道。
经济学人指出，在美中双方敌对和不信任感高涨的此时此刻，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共和党的川普或是民主党的贺锦丽，都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全球经济遭到破坏，还需要避免更大的危机，就是两个军事大国可能爆发的冲突。川普可能会寻求美中经济脱钩，而贺锦丽则倾向对中共施加更具针对性的压力。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西认为，下届总统在处理中国问题上面临三个主要挑战。第一，如何遏制冲突，尤其是南海和台湾地区的冲突。第二，如何应对中国利用技术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监视、黑客攻击，以及预先部署恶意软件。第三，中国的经济侵略，特别是中国的绿色产业产能过剩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对于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已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一立场都不会改变。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中国研究学者傅立门对美国下任总统将面对的中国问题提出类似看法。他指出了包括贸易、科技和台湾三大议题。在贸易问题方面，他指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川普打算对中国商品广泛课征 60% 的关税，贺锦丽反对这么做，不过他仍然要面对与墨西哥、欧洲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因为中国可能间接通过这些国家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在技术竞争方面，两位候选人都不会放松现任拜登政府对先进半导体等敏感商品的出口管制。报道还提到，台海冲突并非唯一的紧张局势，中国海防船舰经常骚扰碰撞菲律宾海防舰船，美方的盟友尤其是亚洲盟友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都绷紧神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周四宣布，北约将从本月14号起展开为期2周的年度核武军演。吕特的发言也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武相关言论升温之际。吕特强调，北约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应对任何威胁。请听报道。
周四，据北约官员介绍，这项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武军演将由比利时与荷兰主办，共13个国家参加，预计动用大约60架军机，其中包括 F-35A 战机和 B-52 轰炸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伦敦会晤英国首相斯塔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测试和加强我们的防务至关重要，我们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北约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应对任何威胁。他指出，本届演习将特别关注英国、北海，还有比利时与荷兰。北约官员说，演习将不会使用实弹，但约2000名参演官兵将模拟战机携带美国核弹头的任务。自从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多次就可能的核武后果向西方国家提出警告。他上个月声称，如果俄国遭到传统导弹攻击，就可能动用核武，而且莫斯科将把任何针对俄国获得拥核国家支持的攻击行动视为联合攻击。过去一段时间，泽连斯基一再要求以北约成员国为主的援乌各国放宽，甚至解除乌方使用军援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的限制，以利在俄方往乌克兰境内发动攻击之前及时消除致命威胁。对此，吕特周四在回应媒体提问时指出，乌克兰在如何使用西方军援武器方面将交由提供军援的北约个别成员国决定， 但在法律层次，如果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乌克兰可以被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这些目标。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旧金山的赵女士捐给希望之声一台宝马车，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捐车给希望之声了。
赵女士说，上一次捐车给我们，感觉手续方面很简单，整体流程很流畅，所以她这次还是愿意把车再捐给我们。
赵女士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觉得我们电台很正，而且我们的节目是全方位，对华人社区非常有帮助。她说，
我决定你们做的节目都非常的那个全方面的，非常对我们华人这边的那个community 非常有帮助，所以我想继续支持，继续听你们的那个广播节目，对，所以我想能够尽我的薄力然后帮助你们。
非常感谢赵女士对我们电台的捐助，也感谢所有支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还可以选择直接捐赠，登录我们的网站 donatecarsoh.org， 或者拨打电话888-851-2128 888-851-2128。
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让您无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